这个时代不需要人的自信，只需要驯服的肉体，为金钱和快感所驱动的肉体。当你被 know how 的知识，不问目的的手段所驱动着，变得越来越简单的时候，可否想过找回你的复杂？维生素 E， 20世纪重要思想系列，帮你重构自己的复杂。欢迎收听维生素 E 经济学系列，本期我们继续讲述凯恩斯爵士的经济学思想。上期我们已经描述了凯恩斯的一生，其中我们了解到早期凯恩斯追随并信仰着摩尔的伦理学，并将其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为了用自己的数学功体完善跟修正摩尔的伦理学，凯恩斯完成了他的第一本正式的出版著作《论概率》。那摩尔的伦理学究竟讲了什么？这个理论是如何影响凯恩斯的学术甚至一生的决策的？概率又同伦理产生了怎样的关系？从凯恩斯的认识论基础中，我们又能学到什么？以上就是本期意在回答的主要问题。本期时长约一个小时，希望您能有所收获。A champagne supernova in the sky. Wake up the dawn and ask her why. A dream, a dream, she never dies. 大家好，好久不见啊！久违的维生素 E 主节目更新。这次确实有点太久了，一方面呢是最近确实有点忙啊，正在学很多新东西，这个之后我也会做节目详细的说一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本期今天主要想讲的内容确实让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准备和消化，因为其实到现在我也不好说我能完全的理解并把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完整的讲出来，我还没有这个信心啊。我今天就是想来试一试。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难呢？那自然是因为它是我们构成我们思想的最底层的那两种知识，就是数学跟哲学了。今天我要讲的两本书，一本是伦理学，就是哲学，而且还是分析哲学这个流派的，另外一本是概率，是论概率，这是讲概率的，里面全是公式啊。这两本书每读懂的每一章都可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所以这期做的慢啊，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的，对吧？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啃这两个硬骨头讲这两个事儿呢？其实我大可以跳过去直接讲凯恩斯的经济学内容，更何况伦理学跟概率论其实呢是两个非常难讲需要很久的一个两个领域，我觉得每个可能都需要至少40小时啊，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选修了伦理学这门课，这个课一个学期每周两个小时，差不多也就是40小时了。但我真的认为呢，如果说我把这两个东西跳过去，这个东西就没有意思了，我讲经济学就没有意思了，经济学只是一种工具啊，经济学并没有哲学的思维更加深层，或者说更加指向人的目的。我希望能给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经济学这个事情，而事实上我做经济学这个系列就是在这么做，对吧？不管是在讲熊彼特呀，还是在讲之前的，我都想给一个不同的视角在看经济学。而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很多经济学的逻辑呀、定理呀、经济现象啊，像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本身有一套自己的怎么说章法，但是就如果我们不讲前面的那些视角，那就很容易陷到那个章法的 按照维特根斯坦话说，就是语言的游戏之中啊，虽然可能经济学的语言游戏是一个很有趣的也很受启发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不是我想做的内容啊，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想做的其实是给大家一个起点，一个经济学的起点，并不是说大家学习经济学的起点，而是经济学为何而出现，它想解决的问题的这个起点啊。那这个起点呢，一定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伦理学以及数学相关的。在我们讲凯恩斯的时候，我们需要时刻的明白凯恩斯那一套的理论的起点到底是什么，而这个东西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那我们正式开始啊。我们在上期讲过了，凯恩斯在剑桥的时候呢，跟罗素、摩尔都在一个神秘的社团叫信使会。这个社团每周都要聚一次，探讨哲学问题。在这里凯恩斯接触到了摩尔的伦理学，一度他还把摩尔的伦理学当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摩尔的伦理学就像新时代的一个宗教经文一样，构筑了凯恩斯的价值观。上期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有同学就想搞明白伦理学到底是什么，这当然就是本期要说的第一个问题了。我们刚才说的伦理学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而且呢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有精力跟知识才能讨论跟理解的一个哲学话题。这个点我认为可能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哲学教授就是陈嘉映老师，他就能显示出这一点啊。他现在就是目前的研究指区呢是伦理学。但是陈嘉映老师我们都知道啊，他原来研究的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对吧？这两个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著作都是陈老师翻译的。但是到了最后，现在陈老师却去研究伦理学了，对吧？他那本《何谓良好生活》其实就是一本伦理学的著作。这其实说明伦理学一方面呢是很有意思，一方面呢也是非常根本的能吸引到人的一个学问。本期内容呢也就基于伦理学的根本性。其实不止凯恩斯啊，我相信每位经济学家一定都有自己信奉的一套伦理学的本体论，通过这套本体论他们才构建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比如说熊彼特啊，我们在熊彼特系列的最后，我们也推导出了一套熊彼特信奉的伦理观，对吧？就是资本家和企业家的那一套伦理观。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学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伦理学。当然，另外一个底层逻辑呢，就是数学或者说概率啊。这个我们在后半期就会详细说明。那说了这么多，伦理学到底在讨论什么呢？这是一个伦理学的定义问题啊，这也是摩尔在《伦理学原理》这本书的开头所讨论的内容。什么是伦理学？摩尔是这么说的：当我们论述涉及到诸如德性、恶习、责任、正确、应当、善、恶这样的语词时，我们其实就是在做出了一个伦理判断。而我们再去想去讨论这些陈述、这些判断的真理性时，我们其实就是在讨论伦理学。按照这个定义而言，其实伦理学是一个讨论内容极其宽阔广泛，同时也非常的基础的一门，怎么说呢？一门哲学分支。我们可以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非常多的言语争论和在网上的一些论战啊，都是在讨论伦理学，讨论伦理这个事儿。当然，如此广泛的定义呢，也就一定意味着这个定义里面的信息量就会很低啊。所以，摩尔为了进一步说明，他举了很多伦理学理论的例子。哎，恰巧这些例子我们之前也讲过，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功利主义。哎。功利主义是不是听上去特别熟悉啊？对，就是我们在整个二十世纪重要思想这个系列的第二期，最早的第二期啊，我的标题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呢，其实是教给了我们一种判断善恶的标准，对吧？当然，这个标准我当时在第二期的时候批判了一番啊，但我先不论它是对是错，它起码是一个判断善恶好坏的标准，那这就符合摩尔对伦理学的定义。 除了功利主义之外呢，还有一种判断善恶的标准，其实很容易想到啊，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这本书也给我们了一个标准，对吧？就是道德律令。这个如果不熟悉的话，可以去听一下饭店 2.0 康德那个大系列啊。如果听过那个小李老师饭店 2.0 那个大系列的话，肯定对这个词、对道德律令、对判断力批判是非常的熟的，我也不深说了。这个摩尔也提到了，这也叫做形而上学伦理标准啊。另外摩尔还特意提到了一种伦理标准，叫做自然主义。这种信念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啊，就是什么才是好东西啊？自然的就是好东西。那这个可能听上去有一点模糊，但是再稍微往细分一点，跟自然的对应呢就是人造的，对吧？那我们看很多有广告，比如说有什么纯天然矿泉水，我们不生产矿泉水，我们只是搬运工，对吧？这种其实就是迎合了这类自然主义观点的这类人的心理。当然呢，自然就是善的，非自然就是恶的，这种观念也是一种伦理。好，那我们刚才说了三种摩尔提到的伦理观念啊，就是自然主义、形而上学伦理观，还有功利主义。这三种呢都是摩尔攻击的对象，他一个个批判了这三种伦理学的理论啊，他每一个他都写了一章做的批判。他认为这些理论都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用一个词儿概括呢，就叫做自然主义谬误。当然我突然抛出了这么一个概念，自然主义谬误，大家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但其实这个概念非常的简单，摩尔是想说呀，这三种伦理观都有一个共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定义了善，而摩尔认为善这个词是不可定义的。什么叫不可定义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黄色这个概念你还能怎么定义啊？就是黄色这个概念，当然你可能会有很多种办法说，比如说你可以把它说成光谱中橙色跟绿色之中的那个颜色就是黄色，对吧？但是如果你这么定义的话，其实你把逻辑关系搞反了，是我们先认识到有黄色才去找办法定义它，才有光谱，才有了这个定义，对吧？那也就是说呢，黄色的这个概念对于人类来说是先出现了，我们先有了黄色才有了解释。这个有点绕啊，我不知道这么讲各位听众能不能听明白。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如果是你们的话，如何定义黄色呢？这个定义是在黄色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还是之后呢？再说具体点，就是黄这个概念是我们先看到了黄香蕉、黄奶油、黄的很多东西之后明白了什么是黄色，还是我们通过了光谱、通过了波长、通过了光的定义来定义出黄色的？这个其实很明显，对吧？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学习到黄色这个定义是通过光谱、光波那个定义才认识到原来这个是黄色啊，没有的。我们都是通过感觉，通过眼睛观察这个世界，后来我们才找到了，哎，有这么一种特殊的颜色，后来我们把命名为黄色。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黄色其实才是我们认识的基础，才是我们逻辑的那个最小值，我们是通过这些最小值才理解了这个世界的。好的，我们分析了黄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善呢？在摩尔看来啊，善啊跟黄色其实是一种相同类型的、相同属性的词，就是那种只能描述不能定义的，在逻辑角度上是最小的那个组成部分，是组成我们语言、组成我们思维的基本元素。当然如果稍微了解一点语言哲学的同学就会知道，这种思维方式叫做逻辑原子主义啊。像罗素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当然还有摩尔，都是逻辑原子主义的信仰者。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讲的就是这种逻辑原子是如何一步一步构建成我们整个的逻辑世界的。 从而他想通过这个构造和构建说明我们能说什么。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的语言哲学系列里详细讲啊，我们现在先提一下。因为摩尔这个人也是做分析哲学起家的嘛，他信仰逻辑原子主义一点都不奇怪。而在他的伦理学里呢，把善的概念比作成黄色，看成不可分割的逻辑最小单元，这也一点都不奇怪，对吧？当然逻辑原子主义不是对的，它有其问题，不然维特根斯坦后期也不会转向。但是不得不说，逻辑原子主义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论，至少在语用上，我们没想过善这个词其实是跟黄色这个词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对吧？那如果我们按照逻辑原子主义的观念去思考善的话，那其实会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那具体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你可以思考一下。如果说善是不可定义的，那么一切对善的言说就跟对黄色的言说一样，那就不应该是在定义善，而是在描述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功利主义那期讲了呀，功利主义的来源就是快乐主义，就是认为快乐是最大的善，对吧？那功利主义就要开始想怎么才能构建全社会最大的快乐了，这就是功利主义啊。但是你发现这其实就在定义善啊，快乐主义把善跟人的感觉挂钩了。那按照摩尔的逻辑来而言呢，那快乐主义从根上就有问题啊，因为善不是快乐，快乐也不是善，善就是善，是不可定义的，对吧？你可以说快乐里有善的因素，或者说做善事可以让人感到快乐，但是要注意啊，那不管你是怎么说的，那善跟快乐还是两件完全不同的逻辑原子。这两个事儿呢可能相关，但是一定不会是划等号的，因为善是不可定义的，对吧？那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功利主义的逻辑从头开始就毁了。我上面那个论述啊，就是功利主义这个学说或功利主义者们的逻辑问题，就是他们在定义善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自然主义谬误。也就是说，自然主义谬误就是这样一种错误，它忽略了善的不可定义性，而妄图用其他的词汇、逻辑和语言为善下一个定义。而往往他们描绘的都不是善这个词儿本身，而是带有善的属性的其他的事物或者行为。他们混淆了这些事物和行为同善本身的关系。这就叫自然主义谬误啊。这就相当于混淆了香蕉跟黄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香蕉它不是黄，它只是带有黄属性的一个物体而已，还挺好吃，对吧？所以说善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平常认为是善的行为或者说善事，它本身不是善，它只是带有善属性的一件事儿而已。就像香蕉不是黄一样，快乐也不是善，当然自然也不是善，人希望拥有的也不是善，这些都是对善的描述。我想解释到这儿，摩尔的善的不可定义跟自然主义谬误这两个概念我觉得已经讲明白了。这段信息量巨大，稍微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再思考思考。好，休息完毕。那接下来信息量更大，要做好准备。就通过自然主义谬误这一个点呢，我们刚才提了三种伦理学的观念，功利主义、自然主义跟康德那套象牙障学的伦理学就都站不住脚了。摩尔接下来用了三章先分别批判了这三种观念啊。功利主义呢就是将善定义为快乐，我们刚才说了，自然主义就是将善定义为自然，康德的形而上学呢就将善具体呈现为道德律令了。他们都在不同的维度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当然批判的过程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但是这块还挺重要的，毕竟你得说明为什么善不能跟那三种说法等价，对吧？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看看书啊，这本书我也会放在他的官方频道里供大家下载，叫做伦理学原理，作者是G.E.摩尔。但是你批判了半天，摩尔你自己想说明什么呢？ 就是你把别人的理论都批判一番，那你自己的理论呢？在书的第五章啊，摩尔就开始了自己的理论建构。我们还是类比黄色呀，虽然黄色你很难定义，但黄色的深浅、范围的大小、哪些物品是黄色的、哪些不是，这些都是能说清楚的，对吧？就比如说啊，你上街看到一个人穿着米黄色的衣服，然后又看到一个人穿着浅黄色的衣服，那你就可以说第一个人比第二个人更黄一些，对吧？啊，是穿的更黄一些啊，别歪想啊。那善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善不能等价于快乐，不能等价于自然，也不是道德律令，但是善是可以通过理性来进行比较，来进行评判的。我们每个人也都明白是做什么事是善的，做什么都不是，做什么事儿挺好，做什么事儿就没那么好，对吧？摩尔就是想建立这样一套理论啊，他不把善跟什么快乐自然关联起来，善就是善。但是这套理论呢，能告诉大家什么是更善，什么就不那么善。那怎么判断呢？这方面摩尔就回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啊，他认为归纳跟推理这两个人类的最基础逻辑对善这件事呢同样是适用的。什么意思呢？这回到了我们思维方式第一期的内容啊，就是人类通过两个逻辑认识这个世界，就是归纳跟演绎，对吧？而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呢，自然也就包括认识什么是善。人通过不断的经验这个世界的事物，观察或者自己开展行动，不断的归纳，不断的总结，一定是可以明白什么是善，哪些事情比另外一些事情更善的。同时在这方面也可以演绎出来善的一些特征和一些理性的计算方式。诶，这听上去好像又回到了功利主义，对吧？好像批判了半天功利主义，你最后还是用理性在算啊。确实是，摩尔也说呢，从结论而言，他其实对功利主义的大部分推理跟结论呢都是认可的。他反驳的并不是功利主义的这套理性通达善的这套推理啊，他反驳的是功利主义把快乐定义为善这个前提。那我们对比一下功利主义跟摩尔的伦理学啊，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就是善，且人呢是可以通过理性来计算出哪些快乐比另外一些快乐更快乐的，那人呢就应该追求那种让全体人类都能获得最大快乐的行动，对吧？这就是功利主义啊。那摩尔说什么呢？摩尔认为啊，善就是善，善是独一无二不可定义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善呢也可以通过人类理性来计算，那人呢就应该追求更善的行动。这听着好像两个东西是挺像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原来我们那期节目里，就是做功利主义那期节目里，对功利主义做了非常多的批判，但是其中很多的批判，比如说对功利主义让人变得虚无啊这些，如果把功利主义的这个概念改变成摩尔的伦理学的概念，这些批判好像就没有什么道理了，就站不住脚了呀。人追求至善怎么会变得虚无呢，对吧？怎么样，是不是开始觉得摩尔的伦理学哎，有点意思，蛮有道理的，瞬间可能就像凯恩斯一样变了摩尔的伦理学的信徒了，对吧？那摩尔的伦理学究竟解决问题了吗？哎，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最经典的伦理学问题来考验一下摩尔的伦理学。什么是最经典的伦理学问题呢？就是电车难题。这电车难题是一旦提到伦理学啊，一旦提到正义啊、公正啊这些词的时候，一定会提的一个思想实验啊。我相信所有维生素E的老听众应该都了解这个事儿啊，但是为了新听众，我还是把电车难题通过最短的话语再讲一遍。其实电车难题就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手里有个按钮，可以使火车轨道变轨，如果你不摁呢，这火车会撞死五个人，如果你摁呢，这五个人会得救，但是有一个人在另外一个轨道上的一个人会死，那你是摁还是不摁？ 这个问题我在讲功利主义的那期就提过，当时我说的是，如果是功利主义的这套理论的话，那在没有任何其他的附加条件下，你肯定会摁，对吧？一个功利主义者绝对会摁的，因为一个人活下来的快乐肯定是不如五个人活下来的快乐嘛。当然这是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人是爱因斯坦啊什么的，那你有这种前提，那我就重新推演了，对吧？总而言之，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为了救五个人杀一个人，这波不亏，对吧？但如果是摩尔的伦理学呢，救五个人的行为会比救一个人更善吗？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我们再休息一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不过这个休息确实要动动脑子。好了，我们回来啊。我相信这个问题每个人的思考结果可能都不一样啊，因为如果你摁了这个按钮呢，你是救了五个人，但是你杀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因为你的这个行为而死的。如果说只考虑快乐的总量呢，这个问题很简单，肯定是救五个人快乐多，对吧？但如果是考虑善呢，就很难说了。对，摩尔也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认为他的伦理学在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是没办法下判断的。他的原话是啊，在建立一个行动的一个过程会比另一个有更好的总结果的这个概率的路上，第一个困难在于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贯穿于无限未来中两者的影响的事实。当然我们可以只假装计算在可能被一个我们称之为不远的将来的范围内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肯定有某种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没有我们行动的后果，通常会这样逆转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可能的好的平衡。而我们对遥远的未来全然无知，使我们没有理由说选择更大的利益可能是正确的。这段话特别的绕啊，这也是因为可能是这本书翻译的有问题，不过没关系啊，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摩尔就是想说啊，因为我们对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就是遥远的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这个行为长远看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如果你要是从长远来看，那到底这个行为是善的呢还是不善的呢，是很难用理性计算的。那跟这个眼前的这个行为，就是你到底摁不摁这个按钮呢，你就真的不好说。其实这事儿咱们中国古代的先哲老子就早就说过，对吧？就是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是吧？就说白了就是你最后哪知道哪回事儿啊，你说不定你这个干的坏事能变成好事呢，你说不定你干的好事又能变成坏事呢，这其实是带着很浓厚的不可知论的意味啊。所以说对于电车难题而言，摩尔的伦理学是解决不了的，他没法给出一个答案，他失效了。但如果我们换更简单的逻辑呢，我们不搞电车了，还是摁按钮，如果你不摁呢，有五个人会死，如果你摁呢，这五个人里啊有四个人会活着，会随机死一个人，那你摁不摁呢？我相信这个问题 90% 的同学都得摁，对吧？因为怎么想这个摁这个钮都是更善的行为。但是摩尔他也不这么觉得，因为这就涉及到了摩尔的另外一个伦理学观念，叫做有机整体。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跟你手的关系啊，它在你身上的时候它是你的手，但如果有一天它不幸从你身上离开了，它还是你的手吗？他可能还是他还长那个手的样子啊，还是那个有五个指头，还有上面有什么东西，但是呢，他可能就跟你的手这个词儿这个概念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说，人呢就是这么一个有机整体，人跟手的关系就是整体跟部分的关系啊。那手一离开了人，他就不是那个手了。他就没办法再履行手的这些职责的，而人呢也就不是那个原来的整体的那个人了。如果说再类比于善的话，那就是对于善而言，部分的不一定比整体的就少。按照纯逻辑的话而言呢，就是善这个元素它是不遵守集合律的，它是不遵守集合的计算定理的，你不能把部分加和就是整体了，善不是这么回事儿。 就跟你不能把你凑一脑袋凑一个身体凑两个腿两个脚就能凑出一个人一样，你凑不出来的，就算你凑出来那也不是活人啊，那个当然不是一个有机整体。那既然善不能按照总体跟部分的思想去思考，那上面那个思想实验的结论呢，自然也就是不一定的。因为五个人也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啊，那有一个人死跟五个人死这两个事儿，你虽然在功利主义上看可能就是五个人死比较亏，对吧，但是如果是按照摩尔的有机整体观念来说，那是不能比的，这俩事儿不能比啊。那你就不好说这按钮到底是摁还是不摁了。所以说光靠理论，光靠这套伦理学的理论是这种问题，那再衍生就是生活中很多非常实际的问题啊，这套理论都是解决不了的呀。那要到底怎么判断善恶呢？摩尔告诉我们，只能交给经验，就是通过不断的实践，不断的试错，在经验中不断的学习，最终才有可能是成为一个知善恶辨真假的人。这也就说明了为啥我们一提那种道行高的、德行非常好的、德高望重之人，好像都是一种老爷爷的形象啊，那就真的是因为见得多了，经验丰富，对吧？这是一个非常经验主义的结论啊。摩尔真不愧是英国人，对吧？继承了修魔，你可以在摩尔身上看到我们思维方式系列里讲的那个修魔的幽灵。那摩尔的伦理学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虽然这套伦理学叫伦理学，但是光靠这套学说，并没有像自然主义、功利主义那样给出一个伦理标准。他只是把判断呢推给了实践，这样就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对吧？尤其是那些对他很有信仰的人，比如凯恩斯。我们前面说了，凯恩斯非常相信这套理论啊。那我们现在大概也讲明白了，凯恩斯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相信，对吧？人的目的是追求至善，这听着就非常的对。但是凯恩斯不满意的呢，就是这套理论的应用范围。他认为摩尔的理论的生命力跟活力远不止在实践中学习这么简单啊。他认为经过凯恩斯他自己的拓展，摩尔的理论一定会有更大的使用空间。那我们回到刚才摩尔对电车难题的这种不可知论的表述啊，摩尔认为凭借这点信息，从长期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哪个行为是更善的。但凯恩斯却说，哎，摩尔老师，你为什么判断不出来呢？是因为你的数学水平不够。明明这东西就是可以判断的，而判断的方式呢，就是概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凯恩斯的生涯第一本学术著作《论概率》。我们来听听这本书是如何拓展跟回答摩尔伦理学那些未尽的问题的。注意，从这段开始，我就要开始讲一些跟数学有关的了。如果你有一些概率论基础的话，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其实接触的非常的轻松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或者你忘了，那可能你需要集中精神，然后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下面说的这些问题。但不管你学没学过概率论，我相信接下来，凯恩斯的这本《略概率》的书的讲解会对任何人帮助都很大。因为他给了，就算我学过嘛，但是他也会给了我一个完全的不同的视角来去看待概率这个事情。那首先，什么是概率啊？其实我们经常使用概率这个词啊，但是我突然这么一问，很多同学就会一懵。对，什么是概率啊？就算你学过、算过很多概率，甚至你就本身是人工智能工程师，或者是像精算师这样的职业，做着天天跟概率打交道的一些事业，但是好像也很难说明什么是概率，是吧？而事实上，我认为难说明的这个点就在于啊，概率这个词所组成的这个语境，所组成的按照维特根斯坦意味上的语言游戏啊，太多太复杂了。这个事情我之后也会在语言学系列里好好讲一讲这个事情。但是为了加深对概率的理解呢，我现在先大致讲一下，我举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比如说我说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呢比较简单，叫三氧化二铝啊，一个化学的词汇。这个词的使用的情境跟场景呢，其实呢就还蛮局限的。因为是个化学词汇嘛，我们一般日常也用不上。 一般都是用这个词的时候，都是在跟化学这个特殊的科学学科打交道的时候，在这个学科内使用的。所以这种词就比较好定义啊，因为它的场景就很局限，所以它不容易出歧义。它甚至好定义到我们可以用数学符号就完全能代表它。哎，这个凡是学过高中化学的肯定都知道啊，三氧化二铝甚至现在都可以写出它的数学符号。而且这个数学符号还能运算，对吧？这个运算就代表着这个数学符号可以承载一些非常特殊非常固定的意味。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的词跟这个数学符号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再说一个词啊，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词，就是善。善好给出定义吗？这个我刚才说了，在摩尔看来，善是不可定义的，因为它是构成逻辑的基础词，这是一种解释。那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又给出一种解释，就是说善这个词啊，它没有本质，因为它使用它的语言游戏太多了，它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含义。比如说你扶老奶奶过马路，我看见了，我就说，哎，你真是个善良的人啊。这是一种使用情境啊。还有一种，我再举个例子啊，当年雷军他在小米马上上市的时候就吹牛嘛，说他每卖一台手机亏300块钱，就是为了回馈消费者啊。然后这个事儿就在网友那里变成了梗，雷军呢就摇身一变变成了雷大善人。哎，大家齐心协力赶紧买小米手机吧，雷军给买破产，对吧？哎，这里的善，雷大善人的善，肯定就不是跟善良的孩子那个善是一个意思了，甚至差的可能还有点远啊。这个事情大家品味一下就好了，很微妙啊。那你说这个善这个词怎么定义呢？那么多的场景，我可以举出无数的应用善这个词的不同的场景跟语义，那哪个才是善的本质啊？维特根斯坦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些词是没有什么本质的。OK, 有了这个铺垫之后，我们就来思考概率这个词了。这个词啊，虽然没有善这个词那么常用，那么多变的应用场景，但是肯定也会比那个三氧化二铝的应用场景多太多了，对吧？这个概率这个词也是一个很高概率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词啊。我们大概举三个例子，大家来思考一下这几个场景啊。第一个，你跟朋友在玩硬币，你扔了一下，然后问你朋友说正面反面啊，你朋友说反正都是二分之一概率，随便猜吧，我猜正面。这是场景一啊。场景二，今天天气预报说今天的降水概率是 50%。这是场景二。场景三，咱们的那个著名的棋手柯洁啊，就是下围棋特别厉害的那个人，他参加围棋比赛，就有记者问他，哎，比赛你有没有信心拿下呀？柯洁说，我有 50% 的把握赢。这里面也出现了概率，对吧？那这三个场景出现呢，我们都管它叫概率，但是难道就因为我们都管它叫概率，它就是一个东西了吗？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好好分析一下了。在这三个场景里，概率这个词它们都相似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它们同时呢又有什么样的差异。而其实这个共性跟差异就是凯恩斯想在这本书里讲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啊。我们首先说共性，这个共性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感受。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三种情况啊，所说的这个概率啊，背后都有一个重复的频率在背后支持。这种观点被凯恩斯称作为频率的概率理论啊，其核心就是概率这个事情就是事情重复出现的频率。这个定义，如果说咱们上面说的三种情况的话，它都是说得通的呀。比如说你抛硬币的概率为什么是二分之一啊，是因为你抛了很多次，你多抛几次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个频率来判断出这个概率的。而且事实上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这么理解概率的，对吧？但是凯恩斯认为啊，这种理解概率的方式不是一个真的理解的概率方式。相反，它是一种错误观念。凯恩斯说啊，概率并不是频率。概率呢，事实上是有另外一种更真的理解方式， 就是这三种语境用概率这个词想表达的其实是对一个信念的可能性的估计。这话可能又有点绕，因为加了好几个的啊。但是如果你仔细品一下的话，其实发现这个事儿不绕哈，而且从这个角度看概率确实是很合理的。比如说第一个场景嘛，第一个场景，我们在猜下一次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啊，对吧？那我们换一种说法，其实就是在对下一次硬币是正面的这个信念的可能性进行那个估计，对吧？哎，如果你觉得可能有点绕的话，你再听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是对明天会下雨这个信念的可能性进行估计，这个完全没问题吧？因为降水概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啊，第三个场景呢，是对明天柯洁比赛会获胜的这个信念进行的可能性的一个估计。哎，如果这么一想的话，是不是都说得通？但是我其实很理解，肯定有很多同学接受不了这个定义啊。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表述很有主观的色彩，对信念的合理程度的估计。这个表述的核心是信念这个词儿，对吧？这听着就像一种想法，是一种人类的理念。而事实上，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也好，第二个例子也好，它不会是因为人的想什么，人理念是什么而改变这个概率，对吧？其实我们都是这么理解的，就不管你怎么想，你天天想正面正面正面，那你掷硬币它的概率还是 50%。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概率应该是一个客观的。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在说概率是客观的时候，你理解的客观跟凯恩斯所理解的客观不是一个客观。你理解的客观是所谓在这个什么唯物的世界，就是物质的世界发生的事情。而凯恩斯呢，他和穆尔一样都是逻辑实在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的客观其实是在逻辑的世界发生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掷硬币其实不是一个在物质世界发生的一个客观事实，而是一个逻辑命题。这个是维生素 E 的老听众就又有优势了，因为换一个角度想，我之前讲过现象学，对吧？如果是按照现象学的视角讲，那所谓的客观其实是没有的，就只有主客一体的意向性啊。这个意向性其实就在这里可以理解成凯恩斯所说的那个信念。所以说凯恩斯又被后人称之为投资现象学的创始人也不是没道理的。那总而言之吧，我们举了三个情境，然后在这三情境中发现了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呢，凯恩斯就推导出了一个对概率的定义。这个定义到底是不是真的，到底有没有比频率这个定义更好，我们暂时先不讨论。但至少在这三种情况下，我们刚才说的它是站得住脚的。那我们姑且就先按照凯恩斯的这个定义来思考概率这个事情。那如果是这么思考的话，那概率其实是一种逻辑形式，对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演绎逻辑来讲啊，我们在有概率之前呢，可能就只有是跟否、对和错两种情况啊。比如说苏格拉底是人这个命题，那就只有苏格拉底是人跟苏格拉底不是人，真跟假两种情况，对吧？但是凯恩斯说，哎，这不对。所谓的逻辑呢，所谓的真和假只是一个特殊情况，真和假在概率的世界里就是 100% 跟 0% 而已。所以逻辑的概念加入了概率之后是需要拓展的。那也就是说啊，苏格拉底是人这个命题，你其实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信念，算它的合理程度的。苏格拉底是人，那也可能是猫，对吧？也可能是条狗叫苏格拉底。所以这个命题不见得非得用是跟否去思考，而是更应该用概率来思考。就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在中国，苏格拉底是人这个命题，它是人的概率可能就比较低，对吧？因为中国姓苏的可能比较多，但是姓苏叫格拉底的我估计就没有了。那相反呢，苏格拉底这个名字 把他命名成猫猫狗狗的人可能挺多，因为毕竟是一个名人嘛，还是个哲人，做猫猫狗狗的名字还挺好听的啊。所以苏格拉底是人这个命题，我们说他在中国的合理性程度是 5%。 如果我说这么一个命题的话，你是可以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可以理解我想说的是什么，对吧？凯恩斯通过在逻辑体系里加入的概率，意图想改变整个原有的逻辑体系啊。如果他的革命真能成功的话，那改变可就太大了。比如说古典经济学吧，它其实是跟逻辑息息相关的，我们下期就会讲古典经济学假设的所有市场的参与主体都是理性人。什么是理性人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决策的人。那凯恩斯就会来说了，哎，真的吗？参与市场的主体真的都是理性人吗？你假设市场 100% 的参与者全都是理性的，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比如说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啊，一个卖10块钱，一个卖5块钱。如果人都是理性人的话，那大家肯定都知道，在这两个东西一模一样的前提下，要就花那个5块钱买就可以了，对吧？但是真的是100%的人都花那5块钱吗？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花10块钱买吗？当然不是啊，你任何卖过东西的人，当过销售的都应该知道，这个市场太复杂了，什么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对吧？绝对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出现的。那如果考虑这些特例的话，得了，古典经济学就歇菜了，因为它的逻辑里没有概率啊。那凯恩斯的这套新的有概率的逻辑是不是就可以在经济学里发挥更大的作用？确实凯恩斯就是这么想的呀。而我们之后会讲，把一部分市场的参与者看成非理性的人，其实就是行为经济学啊。他理所当然的，凯恩斯爵士又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这一脉的祖师爷了。哎，你看，把概率作为底层逻辑之后，其实有很多东西，有很多思考的事情都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好的，我们通过上面三个场景的共性来说明了凯恩斯对概率这个词的定义和凯恩斯对概率这个词的野心啊。那说完了共性，我们就要说说差异了。如果说概率是一个信念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差异来说明这个可能性在不同的场景下应该如何衡量。首先是第一个场景，你掷硬币推算出你有正反面都是 50% 的概率，这个概率基础其实是非常坚实的，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个 50% 的概率是正确的，而且也有很多数学家通过这个事情总结了公式，比如说伯努利，对吧？学过概率的同学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叫伯努利分布的东西啊，其实就是在形容你掷硬币这个事儿。没学过也没关系啊。总之我想说的是，这个概率呢其实是公认的，是一个比较确定的概率。确定的概率，哎，这词挺有意思的。因为概率本身好像就是衡量不确定性的，它在前面加一个确定呢，就一种微妙的感觉，对吧？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悖论啊，确定的概率指的是我们对算出概率这个事儿是确定的，也就是说我们100%的确定掷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是 50%。 这话扩展一下呢，就会减少这个误会了，但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重要，我们后面会说。那我们现在说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是降水概率，是吧？降水概率是 50%。 但这个我们都知道，这天气预报报的降水概率经常有问题啊。前两天预计北京大暴雨，连大暴雨的预警都发短信了，结果呢第二天天晴的人尴尬，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啊。当然维生素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个是因为天气是一个复杂系统，所以很难预测准，对吧？所以这个降水概率是 50% 的含义，跟掷硬币正面出现概率是 50% 的含义，你想一想区别就非常大，对吧？那如果是按照我们上面算那个确定性这个事情来说呢，就是上面那个掷硬币出现 50% 的概率这个事儿，我们是100%确定的，但是降水概率是 50% 的概率这个事儿，没有人能打包票啊。在这里凯恩斯就引用了休谟，他说休谟就已经发现了概率的区别。休谟说概率有两种， 要么呢就是对象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要么呢就是被对象本身其实是确定的，但是我们的判断是不确定的。凯恩斯管这两种分别叫做随机性跟偶然性。随机性就指的是对象本身是不确定的，偶然性就指的我们认识的不确定。那么我们刚才说的两个场景啊，这个掷硬币其实是一个完全随机性的概率，对吧？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到了它对象本身的不确定，而且但是我们的知识是能达到完百分之百认识到这一点的。但天气预报呢，就是一个随机性跟偶然性的结合的一个概率了。这是第一步啊。但在下一步，凯恩斯又分了一个类。凯恩斯说啊，就是那种偶然性的概率呢，也不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也有两个类型。第一种的偶然性概率呢，是因为人的观察而出现的必然的误差。就比如说你测量一个东西啊，我们都知道测量工具或者说人这个生物就是有极限的，它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精准的，对吧？测量永远会有误差。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啊。为什么海森堡认为量子的动量跟位置我们不能同时确定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去测量它，如果你去观察它的话，你就会改变它的状态。只要你测量，你就会改变它的状态。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在你测量之前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对吧？所以这种出现不准的情况是必然的。所以海森堡的这个就叫做不确定性原理啊，就是这个不确定性是必然的。这种情况呢，凯恩斯把它命名为客观偶然性。嗯，这是客观的。那另外一种自然就很简单，是主观的，对吧？就相当于我们做数学题，本来是2加2等于4的，结果你一不小心，哎，你算成5了。哎，这也是有概率出现的呀。凯恩斯认为这种呢，就是主观偶然性了。它跟客观偶然性的区别就在于，客观偶然性呢，是不以人的知识的多少为转移的，而主观偶然性是因为人现有知识或者认识的不充分导致的。当然，如果充分了，那主观的偶然性可能就会消失，就只剩下客观的偶然性了。好，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凯恩斯要把概率分得那么细呢？因为我们其实也都感觉到这些概率，我们刚才说那几个场景的概率不太一样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区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凯恩斯想说明哪些概率是可算的，哪些呢又不一定可算。凯恩斯认为啊，那个随机的那种概率跟客观偶然性的概率这两类啊，其实呢是类似的。这些概率呢都可以服从大数定律。这个概率服从大数定律的事情，凯恩斯用了一整张的数学公式推导来说明了呀。但是如果这个概率涉及到了主观的偶然性，那凯恩斯的意思就是它不一定就服从大数定律了。同时呢，如果它涉及的主观偶然性权重越大，那大数定律失效的可能性就越高。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同学就晕了呀，因为大数定律这个概念又是个新概念，是吧？我又引入了，这个词其实是概率论跟统计学的一个基础，一个核心的概念啊，而且同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多的基础信念的来源。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情景里面，我们为啥都觉得硬币掷硬币出现反面的概率是 50% 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了1000次实验也好，10000次实验也好，我们都发现其中近似一半的硬币出现了反面，对吧？而且我们做的实验的次数越多，这个概率呢就越接近 50%， 这就是大数定律。对了，多说一句啊，凯恩斯说这实验还真有好多人错过，有个叫布冯的数学家，有个叫杰文斯的数学家，还有好多好多人都做过啊。其中杰文斯这老哥手工扔了硬币，扔了20480次啊，然后获得了13,353次的正面，也是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啊。所以大数定律这事儿，如果你现在手里闲，你也可以扔一扔硬币试一试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用于构筑我们信念的方法。而通过大数定律，我们确实也确认了很多事情的概率，并把这些事情 把这些概率当成理所应当的，成为了我们判断事物的前提跟基础。就比如说掷硬币是 50% 概率这个事儿啊。那这个事儿呢，在概率论的话里来讲，又有一个名词呢，叫做先验概率。什么是先验概率？所谓先验呢，就是先于经验的，就是我现在要抛硬币了，我在抛硬币之前我就知道，哎，我出现正面的概率是 50%， 这个东西就是先验概率。那我们回到刚才的主题啊，如果说有一个事情是随机的，或者是以客观的偶然性的成分比较高的话，那其实大数定律就靠谱。那么我们再做一个推导，先验概率，这个事情的先验概率就靠谱。而先验概率就是我们现在想说的，也是凯恩斯想说的，判断一个事情的核心。因为我们之前说的啊，概率是信仰的可能性，它构成信仰的呢，其实啊，还得是信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理论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命题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我们判断概率的前提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先前的信仰，也就是先验概率啊。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个先验概率绝对不止一个，一个事情的概率是由很多的信仰构成的。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场景啊，抛硬币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相对来说对先验概率的因素要求较低的场景。这种情况呢，又被称之为重复独立事件，对吧？就是你抛第一次跟你抛第二次的结果是互不影响的，那也就是说你抛硬币的结果其实是只跟你大数定律的那一个先验概率相关。但是天气就不是这么回事，对吧？你看，你想一想也是知道，今天跟明天的天气一定是强相关的，而且降水呢又跟非常多的因素相关，比如说气温啊、风速啊、经纬度啊、湿度啊等等，而这些因素相互又是相互影响的。就比如说气温是影响风速的，风速就会影响湿度等等，这一切东西，这一切的相关，这一切的先验概率就缠成了一个毛线团，你单独拎一个线头你怎么都拎不清，也不知道它会连到哪儿啊。而这就是复杂系统的定义，对吧？所以说降水概率这个事儿，我们对它的信仰有限，或者说不太能确定它的概率究竟是不是对的，就原因就在这儿啊，就在于它的因素不是独立的，是相互相关的。但是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很多东西你看着像是独立的，没有依赖到什么先验条件，但是如果稍微变一下说法，或者稍微换一下视角的话，可能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哎，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比如说我举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就是你参加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说呢，我这有三道门，左中右，有一道门啊后面是有奖品的，奖品就说它100万吧啊。如果说你开对了，这100万就给你了，如果说你开错了，那对不起，你什么都没有。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按照这个来说，你开一个门的先验概率是三分之一，对吧？嗯，就是你能获奖的概率是三分之一。然后哎，问题来了呀，如果你已经选好一道门了，然后这个时候节目组给你展示了另外两道门里其中有一道门是空的，那你现在要不要换一扇门选呢？这是一道非常现实的题啊，因为它还跟钱相关。这个要不要换，这个决定你能不能赚到这100万，对吧？这块我还是交给大家再稍微思考一下，思考个几秒钟啊，因为这道题非常有意思啊。它的有意思之处就在于这道题它给出的概率问题其实是违背了直觉。好的，思考完毕啊。那我们来分析这道题。正常想呢，如果你选定那道门的时候，不管主持人说什么，这个概率就定了，就是三分之一，对吧？就是相当于是三个中随机选一个的概率。那主持人就是玩出花来，他也不影响你的这个选择的概率。但是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主持人后门的动作给你展示一道门里面是空的时候，如果你换一个门选的话，你中奖的概率就会增加整整一倍， 也就是三分之二。当然我知道肯定有好多人一下就反映出来这个事情了，因为他发现了这个中奖的事情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事件，而是后面事件和前面事件所共同组成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这个概率是不会被后面的事件所影响的，这是个逻辑问题啊。如果你没想明白的话，可以现在把播客暂停，再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换一道门中奖概率就会增加一倍，变成三分之二。反正我当时是琢磨了好久，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啊，先验概率是你判断这个事情，判断一个事情的前提条件，但是很多时候你看这个事情的视角稍微变一点，或者说你对这个事情的想法稍微变一点，先验概率的条件会有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你的视角，你对事件的看法和定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了这个事情的概率的。哎，你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好像又回到了凯恩斯所说的信念，好像又回到了现象学啊。好的，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说了凯恩斯对概率的分类，从中呢他推导出了有一些概率是可以计算的，是可以用大数定理来去估计的。进一步对于这些概率来说，通过大数定理得到的先验概率就是来计算这些概率的一个前提条件。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因为概念的流动性跟事件的定义跟视角的问题，先验概率来判断这个事情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有很大的可以用主观吧，主观的程度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种情况是可算的，而且是被证明可算的。那如果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啊，柯洁说我这盘棋有 50% 的把握赢这句话，这个事情我们还没分析啊，但是稍微想一想也就明白了，这句话又和上面的两种概率完全不同，对吧？柯洁的这句话是建立在对自己的棋艺的水平的估计，以及对对手的水平的估计而说的。这句话的语境其实代表了两个选手之间的棋力以及心理的不断的博弈。当我在用博弈这个词的时候，我想说的其实是有关人类判断，有关人类心理的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在这种情况下，信念这个词的含义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了。对，这种概率呢，其实更像凯恩斯说的那种信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认为柯洁说出这个概率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它的实在性。相反，我认为这个语境，他说自己有五成的概率赢的这个语境啊，其实是体现出了他对自己的一种自信，一种气定神闲、不卑不亢但又不骄傲自大的一种信念。这其实就是凯恩斯那边说的那种主观的偶然性，对吧？这种情况呢，凯恩斯认为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使用大数定律。这就其实给我们现在的很多实验心理学呀，这种社会的实验学呀，这种使用大数定理来做的统计的分析，给了当头的批判，对吧？当然现在科学和这些心理学是怎么滥用统计跟概率的，也不是我今天想讲的内容啊。这个好像也有同学在期待啊，说想做一期计量经济学的批判，这个我之后会做的。总之凯恩斯认为啊，用逻辑可以通达的这些场景跟情景，通过这些东西来计算的概率都是实在的。但如果是不是用逻辑通达的呢，那可能就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了。但是作为继承摩尔的善的逻辑实在论者的凯恩斯，一定是把善这个事情也想象成逻辑可以通达的事情了。所以非常自然的，摩尔的追求至善为目的的这个信念，到了凯恩斯这里就会有一个概率论的改造，就是追求善的可能性最大的行为，这个信念就成为了凯恩斯的伦理观。那我们回到电车难题啊这个问题，虽然凯恩斯从来没有在任何书里正面的回答过电车难题这个问题，但是我猜呢，凯恩斯应该是会这么解答的，就是如果是在电车难题的现有条件下，我应该会选择救五个人， 因为我认为救五个人比救一个人更善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一旦如果有任何别的附加条件，我的结论可能会立刻变化，要按照这些条件来重新用理性去计算可能性的概率。事实上，凯恩斯的经济学其实就完整的显示了这一点，因为凯恩斯的经济学本身就是按照在追求现有情况下善的最大可能性组合这个理念来进行的。啊，这个我在下一期节目会详细说明。那我们之前说了，任何的概率计算都会有先验信仰在里面，对吧？那凯恩斯经济学的先验信仰是什么呢？其实他的先验信仰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上一个系列的主要内容。对，他的先验信仰就是熊彼特的那套理论。凯恩斯跟熊彼特是好朋友啊，他也熟读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也赞不绝口啊。他熟读到完全相信熊彼特所描绘的未来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前景。1930年的时候，凯恩斯做出了这么一个预测，他预测在100年之后，所有人，地球上的所有人的居民的经济水平将会达到非常富有的程度，富有到以后我们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就是每天只需要工作3小时就足够了。注意，这是1930年做的预测啊，距2030年整100年，我们现在还有10年，我们现在是2020年，对吧？不知道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达到凯恩斯所说的一周只工作15小时的这么一个美好境界啊？我觉得从现在看起来好像挺悬的哈。虽然好像凯恩斯的预测不太准啊，但是其实我认为可能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就是因为凯恩斯做了这个预测，以及凯恩斯有了他自己的一整套经济学理论，才导致我们2030年之前还没达到每周工作15小时这个境界啊。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凯恩斯的逻辑，对吧？这是凯恩斯的信仰，他的先验。那么他就会站在这个，以这个为前提来构造他整个的一套系统，构造他的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在凯恩斯看来呢，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他担心跟思考的问题，因为熊彼特跟时间就会解决这个长期问题的。那凯恩斯注意的东西呢，也就显而易见了，他的经济学理念就注重于就业跟经济稳定跟物价稳定。也就是说，他选择了在那个情况下，在他能看到的情况下更善的那个可能性，就是在当时救助更多的人。这个选择其实经过我们这期的分析来看是非常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呀。好的，讲到这里，我们本期的主要想讲的内容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刚开始讲了伦理学，伦理学给所有人以及所有人的行为以目的。之后呢，我们讲了概率论，概率论呢，是一个从手段达到结果的理论，就是你的手段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结果，你有多大的概率达到这个结果，这是概率论想讨论的。而目的、手段、结果这一套理论连起来，我们已经把凯恩斯的所有的底层逻辑，他的经济学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我相信这期可能对所有人都非常的有帮助。我希望大家如果前面有一些没听懂的地方，或者说对什么三门问题有一些疑问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再仔细想一想，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维生素 E， 欢迎收听接下来的凯恩斯系列，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维生素 E 小程序、维生素 E Telegram 频道和添加维生素 E 小助手的微信，来获取播客最新的内容跟相关书籍资料，也可以跟播主进行交流，相关链接都在播客的 show note 里面可见。如果您认为播客内容对您有帮助，也相信会对您周围的朋友有一些启发，所以欢迎在各大平台转发节目。好的，广告打完，我们下期再见。
past the van, a cannonball. Where were you while we were getting high? Someday you will find me caught beneath the landslide, in a champagne supernova in the sky. Someday you will find me caught beneath the landslide, in a champagne supernova, a champagne supernova in the sky. Up the dawn and ask her why. A dream, she never dies. Wipe that tear away now from your eye. Slowly walking down the hall, faster than